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了犹太人修建了耶路撒冷城之后所发生的事。在今天，我们要通过站在水门外的犹太民众的表现，继续探讨认罪的重要性。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尼希米记第八章，从第18节看下去，请查克老师讲解神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再次抽出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仍然查考尼希米记的第八章。到目前为止呢，许多正统的犹太人仍然会在他们的房子附近搭建一些小棚子，在住棚节期间呢，就搬出去住在这些小棚子里面7天，庆祝住棚节。犹太人的节期呢是很有意思的，他们的三大节期包括逾越节、五旬节和住棚节。这三个节日期间呢，所有的犹太男人都必须到耶路撒冷在神面前守节，他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们在这儿，我们是你的百姓。他们在节期中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享用盛大的筵席等等。今天呢，其中的两个节期已经应验了，因为他们具有预言性的。以色列百姓还在等候将来要发生的事。月节呢，是纪念出埃及之前那只被杀的羊羔。以色列人凡投生的，就因这只被杀的羔羊而得保全生命。这件事呢，预表着神的羔羊必须被宰杀，好让我们能够得着生命，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耶稣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就是应验了逾越节的预言，成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至于五旬节，则是庆祝收割出熟之物。逾越节后的50天，以色列人会到田里收割出熟的麦子，将庄稼呢捆成捆，带回去作为摇祭献给神，就是对神说，耶和华呀，这是今年您赐给我们收获的出熟的麦子。因为在以色列呢，春麦和谷物等等作物呢，都是在6月左右成熟的，所以以色列民就在6月份五旬节把出熟之物献给神。五旬节降临的那天有重要的意义。当时呢，门徒聚集在耶路撒冷，忽然呢，天上有响声下来，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件事呢，就是发生在五旬节当天。当时有3000人加入了教会，这是神在教会里，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心腹里，荣耀的收获了出熟的果子。那3000人呢，就是五旬节那一天的出熟之物。而那一天呢，就恰恰就是以色列人向神献上出熟之物的五旬节。因此呢，五旬节一直预表神将在基督的心腹里大大收获出熟之物。现在我们再讲一讲住棚节。你还记得住棚节呢，是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 漂流40年的日子，也是纪念神信守了他的约，让以色列人进入并且住在了荣耀的应许之地上。尽管地球一直经历了长时间的荒凉，但是神将会实现他的应许。彼得对我们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主是以信实对待我们，但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出来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彼得说呢，不是这样，有一些事情你们故意忘记，那就是洪水。你们故意忘记，神在人类历史上借洪水的灾难改变了整个情况。再加上你们也没有想想，在主看来，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接着彼得又说，神不会单言他的应许，他是直指耶稣基督再来的应许。神是信实的。彼得又告诉我们，神推迟他降临的原因，就是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里所说的，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目前地球已经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旷野历程，但是将来我们却要进入荣耀的应许地，就是神所应许的国度，所应许的世代。这件事呢，就要发生了。我深信耶稣再来建立国度时期的时候，必定是在祝棚节期间。这样呢，就应验了犹太人第三个主要节气。所以我期盼主耶稣将会在我们日历的10月份再次降临。是多少年之后呢？我不知道，但是至少要在7年之后。因为以色列国还有一段7年的时期尚待应验，因此呢，我能肯定当这件事真的发生，那一定会是在10月。这样犹太人第三个主要节期就应验了。所以现在他们的两大节期呢已经应验了，第三个节期呢有待于应验。但是这意义是多么的深远呢？先是一段漫长的旷野历程，如今呢进入应许中，进入了应许地，再就是进入神的荣耀应许中。好了，以色列百姓发现律法书中记载了祝棚节，他们过去呢从不知道这个节气，所以他们就搭建了小棚子住到里面去。尼希米记第8章18节说，众人守节7日，第8日照例有筵宿会。实际上呢，祝棚节是一共持续8天。节期的第7天之后呢，他们要举行筵宿会。耶稣就是在筵宿会那天站着大声喊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好，我们继续来查考尼希米记的第9章。尼希米记第9章第1节说，这月24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这又是相当别具一格的景象。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一直在进食，又穿着麻衣，毫无疑问呢，那是粗布的衣服，穿在身上呢令人很不自在。他们的头呢还要蒙上灰尘，表示哀伤啊，看起来是很忧伤的样子。尼希米记第9章第2和第3节说， 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你能想象这幅画面吗？他们在那天的四分之一时间宣读神的话，现在呢又利用那天的四分之一时间来赞美和敬拜神。通常呢，我们在教堂的座位上坐上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之后呢，就会开始有点烦躁不安了，我们会觉得如坐针毡。但是这些百姓呢，却在那天呢四分之一时间里面一直站着听神的话语，然后呢又四分之一时间站着敬拜神。他们绝不会像今天那样有人想混过去。尼希米记第九章的第四到第六节说，耶稣亚、巴尼、贾密、士巴尼、布尼、士利比、巴尼、基拿尼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利未人耶稣亚、贾密、巴尼、哈沙尼、士利比、何地亚、士巴尼、皮他西亚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呀，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他们做了这荣耀的宣告，宣告神的伟大、神的荣耀和全能。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你在万有之上，你创造并保守着宇宙。有趣的是，保罗在哥罗西书中讲到耶稣基督，他说万有是借着他造的，万有也靠他而立，整个宇宙都是靠耶稣基督的大能维系在一起。根据库伦电子定律，正电荷之间呢会互相排斥，负电荷之间呢则会互相吸引。你试着将正负两极的磁铁放在一起，就可以看见正电荷与正电荷之间是怎么样的互相排斥。磁铁呢正极相斥，异极呢相吸，这是固有的规律。而实际上呢，正极或者说正电荷与质子之间呢有一股巨大的排斥力。如果你把一汤勺大小的这种固体质子放在了北极，而把另一汤勺大小的固体质子放在南极，这个中间相距8000英里，它们互相排斥力啊真的是太大了，需要3000吨的能量才能够把它们分别固定在两极上。即使距离是那样的遥远，正电荷的质子、正电荷的粒子之间还是有巨大的排斥力。我们知道一个原子的原子核里面正电荷是聚集的，但是它们是怎么样聚集的呢？科学家们提出了原子胶水的概念。现在人们发现可以用缓慢运行的中子去轰击原子核，在原子核被扰动的时候呢，会让那些正电荷按它们的本质发生互相排斥的反应，这就造成了原子弹爆炸。这就是重点了，也就是用缓慢运行的中子去轰击原子核，扰乱原子核，这就使得正电荷 按照他们的本质发生互相排斥的反应。这样，当正电荷按他们的本质发生互相排斥，核裂变的反应发生的时候呢，巨大的能量就会被释放出来，也就是产生了原子弹大爆炸。这一切的威力都是因为正电荷在本质上会发生相互排斥的反应而产生的。那么既然正电荷互相排斥的时候会释放出那么大的能量，那么反过来要把负电荷维系在一起，至少也需要相同大的能量。如果整个物质世界都是按照自然法则发生同性相斥的反应，那么所有的一切都会立刻毁灭，发生巨大的爆炸。因为正极粒子彼此之间的排斥，整个宇宙呢，就会顷刻之间会爆炸成为碎片。但是有一个力量把这个宇宙维系在一起了，投在广岛的原子弹里面可裂变的物质啊，只有一枚一毛钱的硬币那么大。但是当正电荷按它的本质发生互相排斥反应的时候，你看看它所造成的灾害是何等的巨大呢？那么是什么力量把它们维系起来的呢？在尼希米记这里呢，那些立位人讲到了这一点。他们说，神呢，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你是何等伟大，你的能力超乎万有，万物是由你在保存着。保罗告诉我们，神托住万有，万有靠神而立，或者说是由神在维系。神的能力是何等的荣耀呢？当代卓越的基督教思想家弗兰西斯·薛华博士说，当今世代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只说神啊，神为我做了这个，或者神为我做了那个，因为今天人们的脑子里有很多关于神的概念。你说神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自己脑子中的神，而他们所想的神呢，可能与你所想的完全不一样。某个人可能坐下来对着他的肚脐眼冥想，说啊，这就是神了。或者呢，坐着闻一闻手中的玫瑰花，说啊，这就是神。因此呢，你说神的时候，他可能想到的是这朵花。所以薛华博士说，我们必须开始给神下定义，说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位神。在尼希米记第九章这里呢，以色列人给神下定义，因为他们四周的民族膜拜了许多的假神，比如巴利啊、摩洛啊、马门呢，这都是外邦人膜拜的，他们拜各种假神。因此呢，以色列人开始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就必须明确的表明他们的神和那些个假神呢是不一样的。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呀，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你唯独你是耶和华耶威，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时候他们在宣读摩西律法书中的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他们读了创世纪的前几章，就宣告神正是创世纪里所宣称的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有趣的是，在新约使徒行传的第四章记载，当时的宗教领袖禁止使徒们奉耶稣的名讲道。彼得和约翰召集门徒，告诉他们在犹太公会的经历，他们就祷告，开始祷告的时候呢，就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也许他们记得尼希米记这里的祷告说的呢都是一样的，你唯独你是耶和华 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天君指的是那些敬拜神的天使，所以他们说神创造了天君，就是说呢，神创造了诸天使，天使也敬拜神。尼希米记第九章第七和第八节继续说，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他们继续宣告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而且呢，神应验了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在这里，在这片土地上，因为神是公义的。尼希米记第九章第九和第十节说，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国中的众民身上。我们在圣经前五卷书已经都读过了这些事了。尼希米记第九章十一节说，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石头抛在大水中。这节经文呢，足以反驳反对论调的人说啊，这是一个芦苇海，水深呢只有18英寸，这个数字是不会说谎的。说谎者呢，他们倒是会玩弄数字。好了，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我们继续会来查考尼希米记的第九章，请记得到时候留意收听。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怎么样把红海分开，又毁灭以色列民的仇敌，神带领他的百姓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的时候，又为他们准备了一切，神不断地供应他们，引导他们进入应许地，因此以色列民有足够的理由来尊崇神并侍奉他。但他们又这么做了吗？这就是我们下次继续查考旧约尼希米记时要讨论的话题之一。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分享他的属灵见解，请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好，弟兄姐妹，在08年，史密斯牧师所负责的各个他教会在南加利福尼亚州和阿拿海姆会议中主办了第19届男士会议。有个美国的听众想知道史密斯牧师在19年前是怎么样开始筹办这个男士会议，我们请查克老师讲一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我们觉得男士们能够聚集在一起交流，那真是很棒的。我想男士们可以一起跟随主，能够发挥出无比的力量。所以数千名男士在一起彼此相交，在爱中团契，委身于耶稣基督，那真是一个非常让人兴奋的时刻。
谢谢查克老师分享他的属灵见解。弟兄姐妹，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继续研读有关尼希米记的记载，回顾神怎么样继续提供以色列民度过旷野漂流的生活。欢迎您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